下面我们看第36章。36章，整个是在讲以扫的后裔。我们非常简单的看一下哈，以扫就是以东，他的后代记在下面。以扫娶迦南的女子为妻，这都是叫以撒也很不舒服的事情，这也是一个错误，他不应该娶这些迦南女子为妻。然后第三节也娶了以实玛利的女儿尼拜约的妹子巴什摩，然后他生了谁谁谁，这都是在迦南地生的。那第六节，以扫带着他的妻子儿女与家中一切的人口，并他的牛羊牲畜和一切的货财，就是他在迦南地所得的，往别处去了，离了他兄弟雅各，因为二人的财物群畜甚多，寄居的地方容不下他们，所以不能同居。于是以扫住在西尔山，以扫就是以东。这个当然我们也想到说他们没有办法同居，我们在前面也就看过了，亚伯拉罕跟罗德也是这样分开的。那事实上迦南地是相当大，你也记得雅各不是在世界那个小地方，世界人都说我们的地方够大，让他们住在这边那怎么会跟自己的兄弟不能同居呢？那这种不能同居，我想实在不是说地不够大，我想任何一个地方两个人或两群人或两个国家不能同居，即便在印度那么挤的地方，还是可以的。不能同居是我们心中没有神，不能同居是我们没有爱没有智慧。当然有神有爱，我们还是会有一些问题，空间实际上问题是会有的，但是可以解决问题，甚至可以忍受那个艰难。但是当我们没有神的时候，就算是再大的整个宇宙给我们，我们也不能跟任何一个人同居，不能跟第二个人同居。这个 C.S. 路易斯在那个《梦幻巴士》里讲，地狱就是这样，地狱就是人容不得任何其他一个人，就变成离群所居，变成一个人，孤单而且烦躁。那这里也是他们没有办法同居。那当然这也在神的旨意中，我们已经说过以扫跟雅各分开是最好。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因为他们就是不能友善，所以不能在一起。当然其实这个不能同居是更早的时候就发生了，我们记得在雅各回来的时候，以扫就已经往西尔那边去住了。第九节，以扫是西尔山里以东人的始祖，他的后代记在下面。这里面有一个我们就特别提一下，就是11节，以利法，这个以利法的儿子是提曼。换句话说，以扫的子孙里面呢，这个有一个是以利法，有的是提曼。那我们当然也记得了，这个提曼人以利法，这个在约伯记里面是约伯的朋友，而且这个约伯的朋友非常显然也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因为在耶利米书49章第7节那里讲到说，这个提曼这个地方再没有智慧吗？所以这个地方是有智慧的。哎呀，我们以为他们是愚笨的人呢。以扫很笨啊，没有想到他的子孙里面有非常聪明的，甚至以智慧著名的。那我们就又想到说，整个在以扫的后裔里面，不仅他们比雅各的后裔更先成为一个大的国家，而且就是武功了，然后文字他们有很聪明的人。俄巴底亚书第8节也说到说，我要从以东除灭智慧人，从以扫山除灭聪明人，提曼呢，你的勇士必金黄。那么这个民族这个国家，他们的祖先看起来以扫是一个被弃绝的，而且好像有勇无谋，但是我们再看看，其实神也非常恩待他，让他在世界上其实真是没有什么缺乏。哎呀，世人啊，真是不要抱怨上帝，你既不相信永生，也不看重永生，更唾弃神给你预备的永生，那么你只想到今生，那么神也给你今生很多的风光。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说基督徒在今生物质上一定比非基督徒要更多更好，事实上神给他们的往往比我们还多还好，不是很公平吗？我们看重永恒，神就在我们在让我们在永恒里面，包括今生也有喜悦也有享受。世人不看重永恒，根本否认永恒，他们只看重 物质的东西，神就让他们只在今生物质上面有，但是也不能享受，包括在今生。神不是很公平吗？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求人得人，求不人得不人，不要永恒就没有永恒。那以扫是非常现实的，是非常肉欲的，非常体贴肉体的。我们讲过，那这里不是全部都是负面的，但是当你对于永恒，对神，对永生的神，永恒的神，永恒的主，不放在心上的时候，那就只有负面的了。你能够很现实很好，那神也给你现实的利益啊。你不要永恒，永恒就临不到你。神给你现实的利益，包括你文字武功都很好啊。你本来并不聪明，但是你的子孙能够让你有非常多的丰富哦。你要知道上帝对你的对你的慈爱和怜悯啊。就是我看到以利法的儿子是提曼，我们想到约伯记、俄巴底亚书、耶利米书，我们就看到原来以扫的子孙相当的优秀哈，有这个很聪明的地方哈。那这里在第二十节那里又讲到说，那地原有的居民何利人希尔的子孙记在下面，就是谁谁谁哈。希尔好像整个看来，虽然经文不是那么清楚，就是以东了啊。在约沙法曾经胜过亚门摩押希尔的联军啊，这在历代志下20章20到23节。那么亚玛谢呢在岩谷啊胜过希尔的军队，在历代志下25章11到14节。以西结书35章1到5节讲到希尔一定会被消灭，那么他的地会被犹大得到啊，这是民数记24章17到18节。但是虽然如此啊，申命记23章7到8节吩咐以色列人不可以恨以东人啊，因为那是兄弟。两国呢在以东的势力被消灭以后会合一，这是俄巴底亚书21节。这个甚至呢在阿摩斯书9章11节12节哈，这个犹大会得到以东这块地方。本来这里哈，单看这个地方来讲，好像就是在讲到犹大的胜利或者以色列的胜利哈。但是呢我们看到使徒行传15章16节17节，我们看到使徒雅各根据这段话来讲到，不是以色列这个血统的胜利，以色列有以色列血统这个民族的胜利，而是呢外邦人也蒙上帝的恩典。那真的很妙，我们真是要从圣经里面整本的圣经来了解任何一节圣经，包括用新约来了解旧约。这并不是灵异，这是神要我们这样做的，因为新旧约是一致的。外邦人也能蒙恩吗？雅各引的经文就是有一个外邦人，有一个在圣约之外的，就是以东好像要被以色列得去，结果这个反而变成说是外邦人蒙恩。我们想就是真的是这样子，当我们在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我们不是让神得到了人吗？我们不是让神人进入了神的国，我们不是让神的国里面得到更多原来迷失的羊吗？所以那种得胜不是占有的，不是霸道的，不是攻打的，不是强加于人的，而是让人听到福音悔改重生，成为耶和华的子民之一哈。我们在36章这里看到以东或者希尔就有这样的情形。在36章的第31节，以色列人未有君王治理以先，在以东地作王的记在下面啊。没有君王以前，就我们再一次看到以东是很早就有这样的，就立国了啊。虽然立国圣经并不是非常赞成，在以色列想要立王的时候，可是后来也有神的国这个观念啊。国并不一定就是错误的观念，因为那个有比较集中的权柄，而权柄如果是在神的手里的话，那是非常好的。这里面提到的呢，在第37节有提到桑拉死了，大河边的利和伯人扫罗接他做王啊。这个扫罗当然不是撒母耳记的扫罗哈。这个大河边，以往大河边呢常常都是指幼发拉底河啊。不过这个大概是以东跟摩押边界的一个西萨河。这里记载 以扫的后代，就是我们可以说虽然记载的很短，也不像讲以色列那么丰富一本圣经，但是你可以看到神还是很怜悯他们，甚至也是照着他们所要的让他们得到了。